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秀，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呢，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啊及教育界所关注的课题。那毕竟人们都会把这个青少年呢是视为未来的国家栋梁的，但是近年来呢，很常我们可以在新闻中看到啊，青少年呢都会面对一些可能沉重的心理健康及情绪的问题。这个小时有请的是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吴佳怡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课题。早安，佳怡。
早安，你好 Elina。
那研究显示呢，就是那种狭窄的这些居住环境啊，是我国青少年可能面对焦虑的主要原因啊。你是如何看待上面的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先来谈谈看这一个研究好了。其实我有读过这个研究，它是针对雪隆区 PPR 的那个青少年，是介于10岁到17岁的孩子。然后他们在面临精神的困扰，其中的原因就包括了金钱啊、家庭啊，还有狭窄的环境，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其中狭窄的环境在他们的访问里有提到，就是家里太多人住，又或者是他们没有一个私人的空间。有的是啊，孩子就会说他们连学习的桌子也没有，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如果家人要吃饭他就要搬走，又或者是他家里是唯一的女生，家里有一家八口，所以他没有隐私的空间，或者是他需要跟弟弟一起分享一个房间。所以这个隐私其实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无形中就对他们造成了一些压力。但如果我们总的来说的话，狭窄的环境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健康。它不是因为感官上的那个问题哦，它是因为那个空间的不足导致我们面临很多生活上面的不方便。所以在这一个研究，它其实除了在那个是指说居住环境是诱导精神状况的主要原因以外，我们环境啊、生理啊、个性啊也是原因之一。这边也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个它的研究，它是以 PPR 的居民为主嘛。所以那边多数都是低收入户，所以环境的不便以外，他们长期居住在这个环境就会让他们的那个未来产生迷茫，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是否教育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等等，所以产生了焦虑。
是，我觉得佳怡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管是什么年龄层，即使是青少年都好呢，他们的隐私对他们那个时间段来说呢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就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狭窄的居住环境呢，隐私这个方面呢已经不再是可能感官上面的视觉上面的问题了，已经是可能青少年呢可能就是有这种空间不足，他们没有私人的空间，而导致可能有这种面对焦虑的问题。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Hello， 你好，我是 Elina。 那来到了这个小时的 TFM IRCU 呢，由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吴佳怡跟我们聊一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的。那父母或长辈呢，有时候过于保护啊，是不是会导致说孩子们抗压性偏低的导火线呢？那人们常常会拿以前呢和现在的孩子做比较呢，孩子心理素质弱呢，难道父母错了吗？
像我们简单来说的话，过度保护确实会让孩子导致抗压性偏低，但是我们就不能够以偏概全，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就是因为过度保护导致心理素质偏低。我们来看看现在孩子的环境好了，我们现在看孩子看起来就好像拥有很多的资源，但是比起过去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应付课业，然后有很少的时间去交朋友、跟同侪玩、跟朋友相处等等。然后我可能会再补充一点，为什么玩或者是跟朋友相处很重要好了。所以除了这个游玩时间是孩子学习怎么跟别人去沟通的那个机会以外，其实社交是我们人的基本需求，通过社交我们就可以建立那个社会支持系统。所以我们少了这个社交的来源之后，我们在处理那个压力只剩下了一些比较 passive 就比较被动的那些事情。手机、社交媒体这些沟通其实是没有办法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者交流的。然后生活紧凑啊，社交需求不满啊，很多孩子就会说啊，我感到我的内心很空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我们已经给他们很多的资源、很多的机会，保护得很好，但我们同时也忽略了他们的需求，剥夺了他们很多同龄应该要有的东西。另外就谈到那个抗压性偏低嘛，我传统社会就觉得说抗压性就是我们可以忍那个压力，但我自己有一个另外的看法啦，这个可以忍压力不代表说他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因为那个是天生性的，有的人他的抗压性就是天生的抗压性他会比较强，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这样好。所以我们比起去认为一个孩子有没有一个强大的抗压性，不是觉得说他能不能够忍很大的压力，而是他在经历挫败之后是否能够接纳去消化 然后把这一个挫折变成他们接下来的力量，所以我们那个叫做心理韧性。
就其实我们会很常会认为说，哎呦，孩子就是过度的保护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可能是父母的错。其实呢，父母另一方面也是可能没有兼顾到孩子的真正需求。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社交能力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可能你缺乏了这个社交能力，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人啊去可以聆听你的可能压力啊。这样的话呢，这种心理的健康问题难免都会有一些影响。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嘉义人们常呢，就是拿以前啊，还有现在的孩子做比较嘛，那孩子心理的素质呢，自然就弱了嘛。那这个方面呢，父母应该如何去衡量呢？
假如说要衡量的话，其实要看看，哎，你平时有没有给孩子有足够的关怀啊？然后你平时在小时候有没有给他们去尝试、去挫败等等？然后在挫败之后，而不是去贬低他们，是给他们一些认同感，既认同属于他们自己的，怎么说，他们的那个能力，然后也不要去说啊，他们做不到，你就觉得说他们接下来也做不到。
就是那种否认自己的孩子这个方面呢，真的是父母要完全的非常注意这一点哦。就是如果他否认了孩子的就失败的这个过程的话，孩子可能间接性的也会影响说，哎呀，我就是做不到啊，可能就是感觉这种挫败感。像青少年的精神状况呢，难免会衍生一些社会问题嘛，比如我们这是青少年犯罪啊、骚扰啊、强奸啊、伤人的。那你认为说孩子该如何正确的教育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怎么我们青少年犯罪或者说行为偏差的成因来看好了。如果是以一般犯罪学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会犯罪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自我控制感会比较低，然后影响这个自我控制感的又有几个因素，比如说不当教育啊，或者是家庭的依附关系、同侪影响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讲正确教育法的话，就可能有很难一个一个的说清楚。但在防范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从多方面下手，尤其是从家庭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那些暴力犯罪青少年，他们的家庭、学校或者是童年生活，其实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首先是安稳的家庭环境啦，家里是否有提供支持系统啊，家庭气氛是否良好啊，其实都会给孩子的成长过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在家里得不到温暖的孩子，他就会倾向去外面去寻找认同感，或者是在家中和父母关系不好的孩子，会因为没有良好的依附关系，他们就会去选择偏向朋友那一边啊，甚至逃家啊，在缺乏生活费的时候，他们就会犯下盗窃等行为。
明白。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Hello， 早安，你好，我是 Lina。TFM IRCU 话题讨论，今天聊的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我们就有古今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吴佳怡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可能防范措施啊，如何防范说青少年的这些精神状况，也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行为偏差。除了安稳的家庭环境，还有什么方法是可以防范这样的情况发生？
另外就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哦。一般我们说教养方式有四种嘛，四种是专制型、忽略型、权威型和放纵型。如果是说专制蛮横啊，或者是忽视冷漠、放纵宽容等等这种教养方式下的孩子，他们的自我控制感就很低。而权威型，也就是说对孩子有高要求，同时对孩子有高回应的孩子呢，就会有比较好的自我控制感。所以，我们说对于孩子好，不是说我们能够照应到他们的需求，我们能够满足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同时在满足需求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他们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用一种比较民主的方式来控制自己。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孩子的价值观，青春期其实是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塑造，比如说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塑造的那个重要时期。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家里已经长期受到家庭的暴力，所以他就更容易模仿学习，然后就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去应付这个社会。另外，如果我们用打骂贬低的方式啊，让那些本来自信心可能比较低落的孩子，就会跑去外面，甚至是轻向朋友啊。我们说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等等，去外面找到的认同。而这个时候，如果朋友已经有那种偏差行为的话呢，孩子他可能为了得到那个认同感，然后就去做出那些符合那些朋友期待的事情。
就是因为青少年的在那个年龄层呢，真的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外界的影响啊，就是也包括说父母在这个方面真的是要扮演好角色，就是好好的去正确的引导他们的孩子，尤其在教育方面，毕竟我相信每一个青少年呢，就是在塑造个人素质啊、个人的这种性格上面的时候呢，家庭背景还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的。那如果是说到这个教育工作者上面的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教育工作者的话，其实他们的挑战会更大了，尤其是中学。如果他们发现孩子已经出现偏差，老师其实是很愿意跟父母沟通的，但是很多时候也就发现说，那个孩子可能就来自一些不太温暖的家庭， 这个时候如果要跟孩子的那个家庭沟通就有一些困难。但很多好事就是说，哦，我们可以通过辅导的方式啊，又或者是通过让孩子在学校建立起一些安全的依附，来让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不这么温暖的家庭里面成长，但这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
嗯，父母跟教育工作者呢，在这里真的是有很大的责任来矫正可能青少年的一些精神状况，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行为偏差等等，当然也是需要说父母跟老师能够真正的一起去合作的，才有办法做到。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嘉怡，那站在你们这些辅导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呢，应该也不少见，那你们会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
一般呢，我们都会向父母那边提供一些建议啊，又或者是咨询。通常会来到我们辅导中心的都是父母已经察觉到孩子已经有偏差的行为，然后他们已经愿意接受帮助，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父母的那个教养方式那里调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发现有偏差行为的孩子，他们可能真的家里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他们的那个行为也只是说表达自己的不满，又或者是表达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而已。
就是非常幸好，就是父母在这个方面要意识到孩子可能有偏差行为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就是专业人士，比如说像你们的辅导员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有些父母是没有意识到可能孩子这种偏差行为，然后可能就从而的就忽视了孩子这样的情况了。这样最后的话，你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呼吁的吗？
我觉得我认为父母他们应该就在早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和子女已经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多多同理孩子的感受啊，给予他们关怀，然后建立一些比较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同时间也要注意家庭气氛和管教方式。有些父母会可能觉得说我的家里是单亲，可能没有办法给孩子温暖，但其实这是不一定的。很多单亲的父母，或者是我们说根据研究啦，单亲也其实能够给予孩子跟那个双亲家庭一般家庭一样的温暖。所以让孩子从小对自己有一个良好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到了他们成年以后，他们对这一个行为偏差的问题才会比较少。
这样真的是一个不容易，也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计划啦，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如果给予你们像父母也好啊，就是辅导员也好，因为你们可能都会很常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可能父母啊是不晓得应该要如何去处理青少年这样精神状况的一些问题。那就非常感谢嘉怡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嘉怡。
谢谢 Elena。